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8月4号，公元2018年9月13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瑞典马尔默大学向师生阐释世俗伦理，强调宽容忍耐也有限度，应该善用智慧去应对。人权观察法国部主任刊文呼吁法国不该再对中国人权问题继续可耻地沉默下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瑞典马尔默大学向师生以及马尔默市正副市长、民间团体成员等发表演说，并接受提问。尊者主要阐释了世俗伦理对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关键作用，并鼓励大家正确认识宽容与忍耐。被别人利用，如果没有多少损失，可以忍耐宽容，但是如果程度严重到利用你的人都受到痛苦，那么就应该在不伴随愤怒的情况下采取对错，阻止对方的利用行为。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9月12号上午于马尔默大学向师生发表以世俗伦理为主题的演说。
Now, nearly 60 years since we become refugee, it seems now.
尊者首先介绍了西藏传统文化的珍贵之处，表示藏人流亡60年来，在印度与国际社会的援助下，建立了成功的流亡社区，不但在生活水平上获得发展，而且得以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也就是那烂陀的探究分析文明。在那烂陀传承中，佛陀的教言也成为研究辩证的对象，若发现矛盾之处也可以去否定。这些由藏语文所记载的珍贵文明，详细剖析人类情绪，与当今的社会息息相关，因此急需获得各界的关注。尊者指出，所有宗教都倡导慈悲、宽容、忍耐，但是却因为追随者缺乏慈悲价值，而频频出现宗教与宗教间、不同派系与派系间、传承与传承间的纷争，甚至杀戮。教人向善的宗教都沦为战争工具，显示出这个世界急需不借助宗教而传播人类基本慈悲价值的途径。不但如此，那些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是人类大家庭的兄弟姐妹，他们也同样希望快乐，不喜欢痛苦，因此大家都需要被关注。尊者提出，现行教育体系不太关注人类内在价值，根性本善的儿童在进入学校后没有接触到有关内在价值的教育，他们心中的慈悲会被慢慢遗忘。因此尊者提议，人们应该像关注身体健康卫生一般来关注自己的内心卫生健康。世俗并非只对宗教的不敬，曾有西方朋友提醒尊者不要用世俗一词，但是尊者表示他是以印度古老的解释来理解，也就是说尊重所有不同的宗教，同时尊重没有宗教的人士，如此建立社会的和谐环境。面向台下的学生，尊者表示自己在同年龄相仿的老者接触时，总是不禁思考到底是自己先走还是对方先走，而在与年轻学生接触时，总会受大家的朝气蓬勃所影响。 尊者指出，20世纪已经结束，谁都无法改变过去，而21世纪才刚开始不久，未来仍在年轻一代人的手中。过去人类以参军、加入战争、进行杀戮为傲，如今这种思想已经有所改变，许多人开始加入反战行列。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欧洲各国从昔日的敌人结合成为盟友，证明在经历一系列痛苦后，人类也变成熟了。在回答有关个人微弱力量怎么能够影响世界的问题时，尊者强调，再大的改变都要从个人的改变开始，改变不会从天而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分享、传播正念，逐渐影响社会乃至世界。人类都希望离苦得乐，但是却都太过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才会导致各种问题。有观众问怎样克服孤独，尊者回答说，如果只为自己着想，时刻惦记着我，那么必然会孤独无比。如果能够去关注其他人的安危利益，那么孤独感自然就会消失。
Now I think genuine practice of tolerance, I think not just faith, but reasoning.
提到宽容忍耐的意义，尊者表示这不仅仅是信仰的问题，而是应该透过逻辑理路来分析。比如当一个人在利用你时，你透过分析，如果发现自己并不会受损失，那么就可以宽容忍耐。但是如果程度到了连利用你的人都开始痛苦，那么为了对方的利益，你也应该停止宽容，阻止对方进一步利用你，但需要在不伴随愤怒的情况下筹划对策。如果让自己被愤怒所影响，那么你的智慧就会犹如被蒙上了眼睛，无法做出正确判断。人类拥有杰出的大脑智慧，必须去善加利用，但前提是确保内心的平静，否则让愤怒、执着等负面情绪影响，智慧也无法施展，同时看不到问题的全面。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法国部主任呼吁访问中国的法国外长向中共领导提出对新疆在教育营的关切，并指出法国不该再对中国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可耻地沉默下去。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访问中国，人权观察法国部主任毕尼迪克·金尼洛昨天9月12号在官网发布文章指出，在习近平治理下，中国发生着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件，法国不应该就这些问题再可耻地沉默下去。近期人权观察的报告《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恰好向外长提供了一个开头的机会。2016年，陈全国从西藏调往新疆后，当地旋即陷入数十年来未遇的人权危机，上百万穆斯林被强迫关入政治在教育营，而且国外的维吾尔与哈萨克人，他们身在新疆的家人成为中共威胁、施压、严密监控的对象。人权观察法国部主任毕尼迪克·金尼洛表示，法国政府不应该再无视新疆长期存在的人权侵犯问题，法国外长应该借用其访中行程来公开呼吁习近平关闭政治在教育营，停止其他压迫性政策。外长应该明确提出，中国如果不能做到，那么将会伤害其与法国的关系，如此中国领导人才会认清他们对人权的侵犯将会令他们付出政治代价。B 毕尼迪克·金尼洛还指出，法国和其他国家也应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边论坛中更加积极，推动对陈全国及其他严重侵犯人权的官员实施制裁。法国的进一步沉默将会释放出一个危险的讯息，犹如对发生在新疆的压迫表示支持。法国对此的沉默也削弱了法国外交的核心宗旨，自由及多边主义。与此同时，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也于9月11号发布声明，谴责中共升级打压宗教信仰团体，尤其对无数维吾尔穆斯林被关入在教育营的情况表达关切，同时提到北京西安教堂被当局关闭的事件。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中国对其治下维吾尔穆斯林、西藏佛教徒以及法轮功学员的对待方式，显示出中共对其公民的迫害在不断升级。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谴责中国政府对宗教团体持续、残酷和系统化的打压行径。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昨天致函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提出新疆穆斯林正在遭受的打压，敦促商务部长限制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售某些技术，以避免成为中国进一步侵犯维吾尔人等民族的监控打压帮凶。另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联合国于昨天9月12号发表一份年度报告，谴责中国等国透过杀害、折磨以及肆意拘捕等手段，对那些就人权议题与联合国接触的人士进行打压迫害。联合国并将中国等38国标为可耻国家。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三天：教育研究中的原认知和注意力训练》，由于时间有限，女教师省略了具体的方法，直接介绍了接受和勇气训练给孩子们带来的正面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孩子们的行为方式有很大改变，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一些孩子上学读书，有的升入中学，还有的上了大学，他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学会帮助他人，并且对他人讲解慈悲和利他的理念。在讨论中，一位美国来的旁听者提出一个问题，所有这些认知和训练，其核心目标究竟是什么？教育专家们的回答是慈悲心。在社会化情绪学习课程中，第一课就是向孩子们介绍慈悲这个观念。什么是慈悲？怎样才能做到慈悲？通过专注力训练、情感认知训练等方法，孩子们最终学会以慈悲心待人待己。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的心智训练和社会化情绪训练其实是走向同一个目标。以上收听到的是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三天，教育研究中的原认知和注意力训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